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感恩的益处。感恩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尤其在圣经里面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教导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感恩之所以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感恩带来喜乐。感恩带来谁喜乐呢？第一，感恩带给自己喜乐。第二，感恩带给他人喜乐。第三，感恩带给上帝喜乐。我们从第一点讲起，感恩是很有益的，益处多多。因为感恩带给自己喜乐。今天这篇道呢的模式跟平常不一样，我们今天讲完一点就会唱一首歌，用诗歌来赞美神，感谢神，好不好？好，所以第一，感恩带给自己喜乐。在这个列王记上记载一个很不快乐的人，这个国王叫做亚哈王。他为什么不快乐呢？亚哈因耶斯列人亚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亚哈王在历史上面是一个有名的国王，他有强大的军队的势力，在历史上面打赢了两个很重要的战争，他有丰富的财产。 OK， 他的这个皇宫大到一个程度，有11个美式足球场那么大。在90年代被考古学挖出来的时候，一个美式足球场有多大你们知道吗？有58000个 square feet。11个呢就是838000 square feet。他这个王宫大到这个程度。他的住的地方呢是我公寓的741倍。那他有没有比我开心471倍啊？没有。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讲说他不开心，他闷闷不乐。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小大人，一个人已经很年长了，但是他的言行举止像小孩子一样，叫做小大人。第二种人呢叫做大小孩，就是一个婴孩，虽然年纪很轻，但是他的成熟，他的稳重，他的谈吐像大人一样。亚哈王是一个大小孩，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跟孩子一样，跟小孩一样闹脾气，闷闷不乐，躺在床上转脸向内，还闷气不肯吃饭。 OK， 所以呢他是一个充满抱怨的人。当一个人拥有所有的东西，拥有财富，可是他却不懂得感恩的话，没有看到自己有的，却去看那他没有的东西，他会像亚哈王一样过一个不快乐的这个生活。通常一个喜欢抱怨的人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就是喜欢与别人比较。这个国王呢，他有自己的这个葡萄园，可是拿伯他的葡萄园离王宫比较近，比较靠近，所以他就闷闷不乐。他的葡萄园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他在比较之后呢，就开始产生抱怨的声音。以色列人，耶和华带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却充满抱怨，讲说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有肉吃，还有咸瓜，来到旷野地只能够吃玛拿，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就产生抱怨的声音。所以抱怨的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会跟别人比较。第二个呢，他不看自己所有的，他住这么大的一个皇宫，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可是他却抱怨自己没有的。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美国之后，会听到有一些人抱怨说，哎呀，美国其实没有我想象的好，美国其实好像也很乱，美国好像也有很多的这个缺点。我听到之后呢，有时候我就会反问他们，那你愿不愿意回到你原来的国家呢？他们常常就不吭声， 你看到了吗？我们人常常在一个已经很自由，不管是宗教自由、言语自由，很自由、很舒适的一个国家，我们还很容易的产生抱怨。我们没有看我们有的，我们常常来到美国之后抱怨说台湾的小吃比较好吃。虽然在加州我们也有什么台湾的这个铁板烧，我们也有这个蚵仔煎、蚵仔米刷，可是台湾的小吃比较小吃好吃，这个是事实。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住比较大的房子，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其他的优点、其他的益处，为什么我们不看我们所有的而要去看我们没有的，导致一个闷闷不乐的这个生活呢？第三个抱怨的人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不肯改变情况。这个亚哈王呢，他躺在床上，他不肯做任何的改变。曾经有个姐妹跟我讲说，牧师，我快30岁了，还没有对象，你在教会认识的人比较多，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个优秀的弟兄？就是因为我都没有结婚，我周围的人都结婚了。然后呢，我就说好，我就帮你介绍。过一阵子呢，他在网络上面就写说，我都已经这个年纪了，还单身一个人，非常的这个孤单，就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写这个抱怨的话。有一天呢，我遇到他了，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真正要结婚的话，第一，我欣赏你的诚实，因为没有人像他这么勇敢，就想说 我要结婚，我是单身。但是呢，如果你真正想要结婚的话，你为什么不做一些行动呢？你为什么不比如说去这个网络上面， OK， 网络上面之前有几个网站是给基督徒朋友交友的，第一个就是 eHarmony， 知道这个网站吗？eHarmony 只有我这个年纪人才知道。第二个呢叫做 Christian Mingle， 知道这个网站吗？通常你在 网站上面交友呢要很小心，但是这两个基督教的网站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和推荐的，所以我就推荐给他。你要做事，你不能够只像亚哈王一样躺在 床上抱怨， OK。第二个呢，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去参加小组，去参加俱乐部，教会有一些单身的查经班，你去的话搞不好就可以认识一些跟你一样爱主肯服侍主的这个弟兄。与其抱怨，还不如花一些时间精力去改变现在的这个困难。可是亚哈王以及其他所有抱怨的人都有这三个特质：喜欢比较，不看自己有的，以及不肯改变情况。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充满了负面抱怨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带给自己喜乐的。所以这句话对我而言很有帮助。我们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的环境，即使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好像是很糟糕，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梦想。我们能够在美国这个国家这样子这个生活，不愁三餐，这样子的这个生活是全世界多少人的梦想，所以我们要多感恩，感恩带给自己喜乐。保罗呢，他是一个和亚哈王截然不同的人。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写信，这个腓立比的这个监狱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有人讲说可能只有25个 square feet、30个 square feet， 就是小小的一点空间。可是呢，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发出了感谢以及赞美的声音。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人、告诉神。在监狱里面，他发出了感谢的这个声音。当我们感谢的时候，请你注意这句话，当我们感谢的时候，喜乐会跟随。当我们发出感恩的声音的时候，喜乐会跟随。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有喜乐，他有赞美，因为他先发出了感恩的声音。这个很有意思。前一阵子这个陈东升牧师，他在网络上面，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是他 Facebook 的朋友的话，你会发现他很喜欢在网络上面一天可以贴5到6个帖，对不对？ 他有一次呢就贴说，我要有21天的属灵的操练。我们常常为了身体健康，我们可能讲说我们要21天，我们可能只吃素或者是吃健康的食物来净化我们的这个身体。陈东升牧师讲说，我要有一个操练，我要有21天的时间只讲赞美和感恩的话，我不想任何负面的事情，不讲任何抱怨的话，我不单单要用食物净化我的身体，我也要用感恩以及正面积极的话来净化我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感恩吗？你是亚哈王还是使徒保罗？在很丰富的环境里面，我们若是有亚哈王的态度，我们是不可能快乐的。但是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像保罗一样向天父感恩赞美的话，喜乐会跟随。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讲说，多多赞美，因为喜乐会跟随。请多多赞美，因为喜乐会跟随。所以当愿我们能够向保罗学习。而今天呢，我们要来唱的第一首诗歌是他使我喜乐。OK， 我们把这个字幕打出来好吗？这首歌呢，我先来解释一下。这首歌的副歌是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为什么他使我喜乐呢？我们跳到第一节，因为我以感恩的心来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我们感恩赞美的时候，神就使我们喜乐。好，我们请诗琴。
我要以感恩的心来进入他的门，有赞美进入他的院。我要说这是神所定义的日子，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
来，我们快一点。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我要欢呼因他使。
再唱一遍。
我要以感恩的心来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我要说这是神所定义的日子，我要欢呼因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
多多感恩，因为感恩带给自己喜乐。第二点，感恩带给他人喜乐。 OK， 抱怨呢坏处多多，所以卡内基这个作家讲说，我们不要太多的论断，不要太多的去 condemn， OK， 帮别人定罪，也不要太多的抱怨。为什么抱怨的坏处很多呢？第一个原因，因为抱怨一个团体当中，抱怨或者是闲话是很会破坏关系的。所以有些新的这个会友要加入教会的时候，在这个入会的这个申请表上面有一条叫做什么呢？我加入这个教会之后，我就跟神立约不抱怨。龙光堂有没有这一条？柯弟兄有吗？不讲闲话有没有？有说不讲闲话。那我们加一条不抱怨好不好？这个是很有一些教会要加入会友之前要签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团体当中，若是抱怨以及闲话的声音太多的话，会破坏关系。当我们跟别人讲说，我跟你讲个秘密，或者是我跟你讲一个我不满的地方，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闲话或者是秘密的时候呢，常常很多时候这一句话会传到那个人的耳朵里面， Norman Rockwell 这个画家你们知道吗？这个画家我很喜欢，他画了一幅画叫做闲画。 OK， 这个是一半的画。 OK， 因为空间不足，一个人呢跟一个女生讲闲话，就是最下面右下角的这一个 OK 女士。结果那个这个女士呢就开始传给别人，讲给别人听，不管是用讲话的方式，用电话的方式，结果最后怎么样呢？还是传到了这个闲话的主角的耳朵，于是他就来指责这个女士，你为什么在背后讲我闲话。通常我们跟别人讲说不要把我的话讲出去，但是常常对方都会听到讲这个闲话，所以抱怨以及闲话是很破坏一个团体的这个关系的。第二个呢，抱怨的坏处呢，就是抱怨传染的很快。在这个以色列的人群里面，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民数记第一章第十一章就记载了一种人，哪一种人呢？他们中间的闲杂人。闲杂人起了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闲杂人这群人是很有威力的人，在一个团体里面若是有闲杂人讲抱怨以及闲话的话，传染的速度很快，感恩的速度没有这么快，抱怨的速度很快。这就是为什么在好几年前有一群人他们来到这个美国的华尔街前面抗议，讲说美国的这个经济不平衡，你们穷人太穷，有钱人呢太有钱，好像是全美国的这个有钱人啊占了好像美国的总财产的四分之一。 OK， 于是呢这些人就抗议，在华尔街面前抗议，讲说我们不满意这样子这个情况，我们要抗议，你们穷人不可以再控制美国的这个经济了。可是呢这个占领华尔街这个活动呢，当有人去做研究的时候，发现说这个整个活动没有具体的这个目标。最早发起这个运动的杂志广告写了这段话，讲说在这个运动成气候前提出具体的目标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现在的目标就是先占领再说，因为占领就意味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当我们有民主的表现了之后才会产生特定的目标。 OK， 所以这个运动呢一开始是没有特定目标的。第二个呢，没有具体的领导，可是传染的又快又广，因为是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说台北因着美国人在华尔街抗议，台北人就跑去哪里抗议啊？101，台北101，我不知道有没有到总统府去，可能也有，但是呢就去台北的101。香港的人也开始抗议了，日本的人也开始跑去东京抗议了，欧洲更多城市去这个抗议，就连非洲都有三个城市人民起义也开始抗议。为什么这种抱怨的声音、负面的声音传染的这么快呢？因为是负面的这个声音。当早期的时候，网络不发达的时候，科技通讯不发达的时候，这种所谓负面的东西是很容易消灭的。我们都知道说在历史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少年维特的烦恼》，看了这本书之后你就会很烦恼，尤其你又是少年的话你就会更烦恼。 OK，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写完这本书之后赚钱活得好好的，结果看他这本书的人很多人跑去自杀，于是政府就讲说不行不行，这本书实在太消极太负面了，我们要赶快禁止这本书的这个发行，就用最快的速度让出版社不再出版 这本书。这是很容易的，把负面的东西在早期的时候消灭掉、阻止、停止是很容易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在网络上面讲出一个抱怨的声音，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抱怨是传染的 非常快的。好，所以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不要常常去听那些喜欢抱怨的人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时候会变成一个疾病，然后传染给整个大众。谣言止于智者，同样的，抱怨的声音也止于智者。一个智慧的人听到了负面的声音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处理这个困难，我要怎么样改善这个挑战，而不是成为一个传达抱怨的人，传达给下一个人。所以抱怨的坏处多多，不会带给别人喜乐。但是当我们以感恩的心在一个团体里面发出赞美的声音的时候呢，会传染给别人。在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米利暗，他是摩西的这个姐姐。摩西呢，他本身自己是领导型的这个人物，他的这个岳父是军事型的人物，他的姐姐米利暗是带动型的这个人物。当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很会领导的人，同时又有一个军事型的人给这个参谋和建议的话，再加上一个会带动的人，这个团体不得了。OK， 所以呢，米利暗他的身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会带动。当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出红海、出埃及以及过红海之后呢，米利暗就拿了这个铃鼓出来开始跳舞。然后圣经怎么记载呢？妇女就跟随他。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发出赞美的时候，他感谢的时候，妇女就跟随他。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在台上，一个尤其是领师的，哎，弟兄姐妹，我们来鼓掌赞美上帝，结果只有你一个人自己打，很难看耶，对不对？一个牧师，好几次我去参加大型聚会，一个大教堂，牧师讲说，你们愿意信主的上来，或者是愿意悔改的上来，结果前面空空如也，没有人上来，很难看的，对不对？所以一个团体需要一个带动型的人物，他不单单是一个带动型的这个人物，他还是一个充满感谢的这个人。在一个团体里面，如果是我们常常感谢的话，常常赞美的话，这个人在团体里面是非常宝贵的。 OK， 所以呢，米利暗是这种人。曾经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Matthew 马太，他因为生病的缘故，然后医生呢又误诊，于是呢他就四肢就是手脚被切断，为了要保留他的这个性命，他得了这个坏血症。 OK，可是当他失去了这个手脚之后呢，他接受这个记者访问的时候，他竟然发出了赞美的声音，他竟然讲感恩的这个话。他和他的这个小孩子在玩，因为他现在正在做这个复健的工作。结果呢，记者访问他之后，就访问他的这个医生主治医生。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呢，就讲了一段话，他讲说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一百万个人可能只找到一个 Matthew。 他把一个这么可怕的伤害 OK， 他失去了这么多的东西。我在这个医生在他行医的这个经验当中，可能没有看过这么可怕的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医生很佩服 Matthew， 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自己的控制 self control， 还有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所以当这些医生护士在医治他服侍他的时候，这些医生觉得说是自己的这个荣幸，是 privilege。 当一个人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里面，众人都觉得说你应该哀哭难过或者是抱怨的时候，可是你却选择发出一个赞美以及感谢的声音的时候，会影响其他的人，是一个好的见证，以及带给他人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是闲杂人，还是我们是米利暗？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是多抱怨的话，像闲杂人一样，还是我们是米利暗，讲赞美以及感谢的话，感恩带给他人喜乐。在新约里面，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也讲了这一段的话，弟兄们，也包括姐妹，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面前了，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我们要多多赞美感谢，把这个感恩的态度散发给我们周围的这个人，所以要多多感恩。有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呢，就叫做你们要多多感恩，不要倒垃圾给别人。这其实是一本书的封面，然后呢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这个图画，这一本书就叫做垃圾车的定律。 OK， 告诉我们说什么原则呢？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不要讲这个垃圾话，抱怨的话，不要把别人当垃圾桶，我们要讲感恩的话。同时我们也不是垃圾车，不要接收太多的这个垃圾的话，要多听感恩的话。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唱的第二首歌就是感谢神。当一个人在困难当中他仍然感谢上帝的时候，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带给这个团体多大的这个喜乐。其中的一个歌词呢，昨天晚上我们有提到，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我们来唱第二首歌。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恩力，感谢神祷告梦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里的安慰，感谢神是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是家庭温暖，感谢神有仆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是明天盼望，要感谢直到永远。我们要感谢直到永远，当我们感谢的时候带给他人喜乐。最后一点呢，当我们常常感谢的时候呢，我们会带给上帝喜乐。抱怨惹动神的怒气。以色列的五个大罪，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五个大罪，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六到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六到十节。以色列人呢，第一个罪就是贪恋恶事。第二个罪呢，就是膜拜偶像。第三个就是行奸淫。第四个就是试探主。第五个就是抱怨。为什么抱怨让上帝这么生气呢？为什么上帝发怒呢？为什么抱怨要受审判呢？有几个原因。以色列的这个例子来讲，当他们抱怨的时候，他们是在表现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带领。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节讲到说，以色列的全体人民遵照了耶和华的吩咐，一站一站的迁移，走到了利非丁。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到利非丁这个地方是耶和华带领他们的，一步一步。 可是呢，他们到了这个利非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因着不满意环境而开始抱怨。所以当我们抱怨不满意上帝的带领的时候呢，上帝是会生气的。第二个呢，抱怨为什么会惹动神的怒气？因为抱怨的人，他们不相信上帝会供应，会预备。以色列人走到这个利非丁的时候，就开始跟上帝抱怨。这样子的抱怨的情形不是第一次，自从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就不断发生。所以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二节讲了一段话，他们又埋怨摩西，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不是第三次，他们又继续的埋怨摩西。以色列人实在是太会抱怨了，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抱怨，好，耶和华就 把他们带出来，他们来到旷野抱怨，耶和华就磐石开水给他们喝，他们再继续抱怨，然后呢就从天上 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他们又抱怨我们没有王，其他的国家都有王，以色列人没有王。于是呢，好，撒母耳就借着耶和华的吩咐选了扫罗当他们的这个王。以色列人实在是太会抱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 的这个预备。你讲说我也会抱怨，可是我不是在向上帝抱怨，我是向别人抱怨啊，我好像是这个以色列人是向摩西抱怨，不是向耶和华抱怨啊。很多时候向人抱怨是因为你不好意思向上帝抱怨，但是其实你抱怨的对象是上帝。其中一个例子是谁呢？就是米甲。米甲是大卫王的妻子。当大卫凯旋归来的时候，打胜仗之后呢，他进城的时候就脱衣服赤身跳舞。结果呢，他的这个太太米甲从窗户，你看到了吗？这个窗户有一个小女生，右上角 OK， 就冷冷的看着他，就开始讽刺他，嘲笑他。于是耶和华就惩罚他，你终身不会再生小孩了。 OK， 为什么米甲惹动上帝的这个怒气呢？他到底在抱怨什么呢？他可能抱怨不满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大卫打胜仗之后呢，就把约柜移到了耶路撒冷。约柜是一个让人又敬又怕的一个东西。 OK，又敬又畏的一个东西，你同时在尊重他，但是你不敢去乱碰他。约柜是很神圣的，其中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他触碰了约柜，当约柜快要倒下来的时候，他赶快去抓住这个约柜，于是呢就被上帝的圣洁击杀。 OK， 所以呢米甲可能觉得说，你干嘛把这个这么可怕的东西带来这个耶路撒冷，带来这个我们这个城市。他可能不满这个，他也可能不满意大卫的敬拜方式，因为米甲他留了一个神像，如果你去读旧约的话，所以他可能同时还在敬拜别的神。 OK， 可能不同意大卫敬拜耶和华。第三个呢，他可能不太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废了扫罗全家，扫罗是米甲的父亲，她嫁给了大卫这个丈夫，大卫这个丈夫废了他爸爸扫罗全家，她的这个情绪可能有苦有乐，可能之前在一个王国里面是一个以公主的身份被对待，可是现在呢，她可能失去了一些特权，即使她是大卫的这个妻子，因为大卫有很多妻子嘛，对不对？所以她到底是不满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她发出了抱怨的声音，所以上帝就发怒。我们常常跟人抱怨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家人抱怨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抱怨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抱怨的对象是上帝，只不过我们不好意思直接跟神抱怨，于是我们就跟人抱怨。所以抱怨惹动神的怒气，可是呢，但我们要是多多感恩的话，多多赞美的话呢，带给上帝喜乐。这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第五章第十节记载说，我们总要查验 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查验就是去好好研究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讨神的喜悦。 OK， 神喜悦的这个事我们要去思想。然后到这个第四节呢，你回到第四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其中讨神喜悦的一个方法就是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不要说不好的话，但是要说感谢的话。所以当我们讲出感谢的话的时候，这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事情。以弗所书第五章花了很大部分的这个篇幅讲说要怎么样讨上帝喜悦，有些呢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污秽的事情、贪心的事情你们不要去做，但是良善的事情、公义的事情、诚实的事情要做，这样子上帝就会喜悦，这是很明显的。有些是很困难的，比如说你们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 OK， 好像爱你自己的命一样，这个我们知道很明白的讲出来，但是这是很困难的，明显的困难的，有些却是容易忽略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有一节经文讲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你们知不知道当我们能够善用时间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一件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因为时间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产业，所以这个是很容易忽略的。当我们浪费我们生活的时间， OK， 我之前我去过一个教会值日学的时候，讲圣经讲到一半，底下的人就开始窃窃私语，在讲什么你们知不知道？讲说琅琊榜演到第几集，这个连续剧演到第几集。然后我就说，某某姐妹啊，你们在讲什么？哦，牧师，我们看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连续剧叫做琅琊榜，我告诉你，我看了就会迷上哦，就哇讲一大堆啊。这个姐妹你花几个小时看啊，一天到晚，哎呦，我晚上哦都不睡觉，我都花四个小时，因为看完之后呢你又想要看下一集，哇，就滔滔不绝。 OK， 我在那个教会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讲到的时候讲圣经、讲例子、讲孔子、讲这个神学，很多人都在打瞌睡，但是我讲明星、讲电影、讲连续剧，你们的眼睛就张得跟碗一样的大。为什么会讲到这边来？看连续剧浪费时间， OK， 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说，圣经讲说我们是要休息，是要娱乐，但是我们也要有自我的控制。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良善、温柔，最后一个是什么？ self control。 OK， 一天看四个小时连续剧，你还在上班，还有小孩要照顾，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呢？这个是不是不合宜呢？我们是不是有控制好我们的这个时间呢？浪费时间不讨上帝的喜悦，当我们善用时间的话呢，上帝会很喜悦。而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说感谢的话。当我们说感谢的话的时候，是讨上帝喜悦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困难当中。哈巴谷这个先知，我昨天晚上分享了，虽然他的这个国家被敌人侵犯，他失去了牛羊，失去了田产，他讲说然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是很讨上帝喜悦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感恩需要提醒，当约瑟救了这个九正一命，这个九正回到法老的身边之后，圣经记载说九正竟然忘记了约瑟。耶稣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多少上帝宝贵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提醒自己，也要提醒别人，也要被别人提醒，多多讲感恩的这个话。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通常星期天早上起来我都会 打开电脑看其他的牧师讲道，他们有现场直播。其中一个是路易斯安那的 First Baptist Church， 他们今天请了一个特别讲员来讲道，这个讲员很活泼。OK， 这个教会是比较传统的教会，他们请了一个又叫又跳的这个讲员，很活泼，就把整个这个气氛带起来了。于是呢，因为是感恩节的前夕，这个特别讲员呢就讲说，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就开始鼓掌，整个会众都开始鼓掌。然后呢，我看完这个直播之后呢，我又看了另外一个直播。 OK， 这个直播呢是在播一个比较灵恩派的教会，也是我朋友，他这个牧师是我的朋友，他也是讲说在感恩节的这个前夕，让我们一起来鼓掌赞美上帝。所以这两个今天早上我所看的讲道直播都鼓掌赞美上帝，我就思想了，我就想说赞美上帝带给神喜悦，那最快最容易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鼓掌和唱诗。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单单要来唱最后一首诗歌献上感恩，然后唱完之后我们一起鼓掌来赞美感谢神，好不好？好，我们来唱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圣洁真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圣洁真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贫穷者已被扶助，都因为主为我成就大事。如今软弱者能变刚强，贫穷者成为富足，都因为主为我成就大事。感恩，我们将荣耀感谢献给神。